Yeah.
那我们讲约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再讲个15、30个小时啊。我们的中华展望的学生上过我们中华展望的课程的弟兄姐妹，就你上个一次呀，请你站起来好吗？给我们知道哪些是我们中华展望。请站起来，来来来，Yeah。OK。 那这些呢是跟我们上了很多年课的同学们哈，有的跟我们上了10年8年都有的，没有哈，7年，<笑>是，所以我们这里是有荣耀堂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些我们的老同学，为什么讲这个？天下没有不完的筵席，我们中间有不同的学生，那。 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的不同的点上，我下面讲完了，最后还会有一点问题解答的。那我多年来呢，在思考一个平信徒，包括长老执事长老，长老呢，长老会员不算是平信徒啊，长老执事主要是老师小组组长应该有怎么样的装备，所以呢，我们就发展出有8、10或者12。 科目的一个证书课程，这些弟兄姐妹都上过我们很多的这样的课程的。在开这些课程的过程中呢，我就开始写2份的书单，总称神学教育典范。那神学生呢，就是你们平信徒啊，我们在神学院里教的跟在这里教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 必读的书目，那这份呢是上半，请不要注意下面那些的网站，这些都已经是除了第一个还在以外呢，其他都已经改过了，或者你写一写好吧 ，cctv.org， 更重要的是 rbpc.sg， 新加坡的 rbpc.sg。 好，我们来看从第二页开始来看。从第二页开始，我说呢，在21世纪需要的是有些信仰上扎根的信徒，长老、执事、主任学、老师、小组组长等等。有些基督徒有机会进神学院进修，但是不是每一位信徒都有这个机会。很不幸的，很多神学院毕业生呢，也没有为自己的神学信仰打好根基，而且很多的。 当代的福音派神学院，因为崇尚学术，而在建立信仰根基这方面失败了。但是你还是可以自己开始这个漫长而有意义的旅程，自己来精心设计一个对生命和侍奉都有帮助的进修的计划的。这需要你牺牲、挖出时间和长期的毅力，恳求圣灵赐你智慧。 避免走世俗学术的道路，真正听得到圣经宣讲的信息，这个是绝对值得的投资，给你的信仰侍奉建立稳固的基础的。很多人只喜欢看新书买新书，这个是首先要更正的错误的观念。事实上，新书不一定比旧书好，新神学肯定不会比旧神学好，新博士肯定不比旧博士好。 不一定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智慧。有一次我听到 John Stott 牧师劝导神学生要从旧的书里面找智慧，巴克是同样这样的教导文道，所以初入门的要好好听劝。第三页，我们的信仰内容准则都来自圣经。 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语，完全合乎圣经的信仰系统，应该是前后一致的，不会矛盾的。因此，学习的计划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入手。你可以先好好细读圣经的每一卷书，或者是从学习系统神学开始都可以的。前者呢比较属归纳式的思维方式，后者系统神学比较像演绎法、推理法。 两者都合理的。好，现在我们进入到圣经，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讲的，不用怕，圣经，一个有对你有帮助的读经生活呢， 是一个建立扎实信仰根基的开始。在查经、查经班小组或者主日学服侍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用一些信仰稳固的参考书来帮助你准备主日学或者查经班或者小组，譬如说一份有分量的圣经词典，或者你可以跟着一本圣经入门或者圣经中览，或者一本圣经教科书来读经，甚至乎叫主日学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自己去发明一些小组查经的资料，去网上乱抓啊。等到已经好好的编好一些的书呢，最好是跟一些比较稳固有智慧的作者。目前英语世界的基督徒很多爱用 NIV， 不过这里不无问题的，是有问题的。我呢已经从 NIV 改回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啊，可能呢没有 NIV 那么读起来这么舒服，但是对原文的字句忠实很多。啊，另外一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也受到很多保守派的学者们的称赞。第三，另外还有 New King James。 好，第四页，中文读者除了和合本圣经以外呢，可以考虑中文新译本。那中文新译本应该是比较像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的翻译原则道啊。中文新译本是一码事，现代中文译本 New Good News Bible 是另外一码事哦。现代中文译本呢是意译的。最近呢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圣经出版，譬如说和合版和新译本对照啊，双排是非常有价值啊。我自己就是用这种的圣经。可以用英文来读圣经的弟兄姐妹呢，应该考虑用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啊。这本的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提供很多的解释和专文啊，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来帮助读者们建立扎实的信仰根基。我个人目前就是用这本来灵修的啊。我认为这本可以和 Life Application Bible 一起来用，但是 Life Application Bible 肯定不能当作你的信仰的权威啊，它只不过是给你很多的例证而已，你不能 老是从圣经里面找例证的 examples 的。 You need the truth and doctrine。在中文圣经中里，新国际版研读版是不错的选择，这个就是 New 就是 NIV Study Bible 的中文翻译版，翻到第五页。我所推荐的研读版圣经呢，就是新译本研读版，多这个字啊，圣经新译本研读版，环球圣经公会出版的，是唯一中文世界里是持守改革中立场的研读版圣经。还有一本是中国神学研究院早期讲师所编的圣经串珠注释本，正主出版的啊。每一页的下半页都有另外一个颜色，都是查经的问题，让读者好好的就回到圣经里挖去找答案，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只有问题没有答案的。好，跳到下面，这里介绍的圣经都是帮助你去严谨研究圣经的工具。市面上还有其他的当代圣经 Living Bible， 还有现代中文译本 Good News Bible 等等，这些就是意译的。 Living Bible 或者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呢的那个翻译者原来是为了家里面12岁以下的小孩子在家庭灵修的时候用的，绝对不是让你来做严谨的查经而用的。 New Living或者是 good news 都是意译 paraphrase， 不是 translation。 第六页，在福音派大家庭以外，我说福音派就是说相信圣经无误的大家庭以外呢，还有美国 NCCC 所出版的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或者是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这些呢是大体上属于主流，也是自由派神学家所翻译的。天主教的就出版了Jerusalem Bible 还有 New American Bible， 这些一般在学术界里面都算是受尊重的。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还没有出版之前呢，在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翻译，1880年代的 Revised Version RV 和1900年代的 ASV。 那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呢就采用了 两者的精神，包括 New King James 也是跟着 RV 跟 ASV 这些的原则道。英文和中文读者需要留意异端也出版圣经的，譬如说李长寿的异端英文称为地方教会运动，他们的出版社叫做水流直视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ies， 出版的恢复版圣经。另外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有 New World Translation， 我因为有这两句话出现在我这篇东西呢， Living Stream Ministry 曾经 email 给我说请你收回这几句话他们很会做这些为自己辩护的事的。好，下面是讲圣经，下面是查经技巧和查经材料。我对个人读经计划的建议是，查考一卷书之前先读一本研读版圣经对那卷书的介绍，作为一天的灵修。通常这种介绍不会超过两页不过需要你的时间好好去读，然后每天读半章或者一段十到十二节，隔一两天再重复这十节十二节。第二次读的时候可以好好善用研经研读版的那一些的问题或者下面的解释。这样做的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呢，或许有可能真的默想甚至还记得几句话是圣经所讲的，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好的重复我们所读的很快就忘记了一天这么忙。所以我建议我们一天的灵修材料呢，明天或者后天再重复再做一次。第七页，让我们介绍一些能够刺激你的思想严谨研究圣经的工具书。我认为呢，查经工具书里面对学生最有帮助的是研经日课，对每一段经文都提出两套的问题，每一条问题里面 ABC， 所以呢 是两套问题，不是两个问题。这本书里面并不提供答案的，在查经书里面这本可能是最难用，但是非常值得你花时间精神去使用。按照问题都是要回去圣经去找答案，然后把答案写出来。你这样做好的时候就差不多一篇简单的讲章或者一次的查经主日学的功课了。这本工具书中文版多年来已经绝版但是呢有个地方你可以找到的，在网上守成阁，请你写下来，保守的守，诚实的诚，空中楼阁的阁，守成阁，你去那里找研经日课整本书呢都已经重新再翻译，可能加了很多认识，加了很多的资料。另外一套和研经日课一样是写给大学生读经用的，就是清晨静思主话每一段经文的研究问题比较多，比较浅易。我建议是两本都用。当然研经日课你现在可以找到电子版了我不太清楚清晨静思主话是不是绝版，很多好书都绝版的或者在一些书店的摆在最陈旧最下面最角落的一个地方便宜卖的那种好书，没有人，很多都没有人 会欣赏，因为很少人有这个智慧去找旧路读旧但是好的书。若找不到这两套的书呢， NAF Press University Press 都出版一些查经书的，可以供个人灵修或者查经用的。我个人喜欢的是 Life Change Series， 是 NAF Press 出版的我们跳到第八页的中间，新书介绍马来西亚出生的我的好朋友刘少平牧师呢，他最近写的一步一步学生命记，一步一步学诗篇，一步一步学箴言，一步一步学阿摩斯书，这些都是个人灵修和小组查经非常好用的为什么说非常好用呢？因为他真的是一步一步带你进到这卷书，你不要期待他流水账从第一章读到生命记第三十三章，不是这样子的。他把我们说吃鱼啊要起这个骨头，对不对？他就给你把这骨头弄出来给你看每一卷书的来龙去脉，有他的专业就业博士的专长的表现，但是呢非常容易用，真的一步一步的，都是填充，都要自己去挖圣经，但是呢不难做的 一步一步，他现在写了这一二三四套了。小组的负责人还有主要学老师们呢，往往自行编制教材。其实专家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编了这么好的、这么多的系列财经材料，我们大可以采购使用。这个是特别是写给美国很多的小组跟主要学的同工们。啊，我们跳到第八页最下面一段。选购财经材料要注意，那本书是否只是鼓励活泼的 icebreaker 讨论分享游戏，还是真的带领读者们有系统的进入到经文里去寻找圣经，找出财经问题的答案呢？一本好的财经书所提供的问题应该有一半以上是观察和解释方面的，不都是应用，不都是 icebreaker， 不都是游戏，不都是活动，会带领读者好好的探索经文。不是每一次查经都需要以讨论弟兄姐妹年幼之后的经历做开场白，做 icebreaker 的。第九页，如何解经？福音派的我们一向来都是相信圣经神的话，解释圣经的出发点就是相信圣经是神向我们说的话。二十世纪福音派出版的《如何查经》书里面呢，有《如何明白圣经》，很有代表性的。读者不必懂原文，用英文，当然或者用中文加一本词典、字典就可以开始系统的读圣经了。这种上一代的保守学者写这种书的时候呢，并没有感觉到要向世俗理论低头的必要。也不处处参考福音派以外的意见，写解经书啊，解经学的书的时候，往往承认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如何明白圣经这本书一开始就宣告，圣经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基督徒相信上帝赐给我们这份奇妙的礼物，是要我们宝贵、保存、学习、了解并且遵行。所以下面的时候列出一大堆的条件。好，我们要有一颗新的心，第二饥渴的心，顺服的心，第四自律的心，第五受教的心等等。第十页，如何明白圣经呢？是属于上一代的作者的著作，当时大部分的福音派作者都相信圣经神所漠视的，因此写解经教科书的时候呢，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也鼓励信徒好好等候圣灵的光照，以恭敬的态度来研究圣经。这个也是我这次的课程的姿态，就是要教导各位圣经是什么，然后我们才来问如何读经。另一本上一代保守信仰的释经学教科书的绝版的就是释经学原理。可是随着所谓新福音派的兴起，很多圣经学者已经不再在他们的书里面强调圣灵默示圣经，还有圣经里的教义是统一的。他们往往强调圣经的启示是历史性的、渐进的，用不同的文体写的，甚至不会有矛盾。他们指出传统福音派的解经法不一定能够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而宗派之间、学者之间也持不同的解经理论，因此我们需要新的解经方法。这种的著作呢，往往是平信徒很困惑，但是他们往往是书店里面只能够找到的大部分的解经书。 Bernard Ram 的基督教释经学多年来很受欢迎。 Bernard Ram 在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他接受了巴特的新正统神学立场，从比较和保守的立场呢，走到新福音派或者新正统派。所以呢，我个人比较喜欢推荐 Louis Burkhoff 的或者其他的A.M. Stiff 更新传道会出版的 A.M. Stiff 的三本明白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忘记第三本是什么John Stott 呢，刚才如何明白圣经呢， R.C. Sproul 这些。最近这20年来呢，福音派作者呢更加的忽略圣经的漠视，注重圣经的人性，将圣经当作一本人写的书来研究。譬如说读经的艺术是当今最受欢迎的解经学书之一，大陆的版本不叫读经的艺术by Gordon Fee and Douglas Stewart。 作者很方便的就跳过圣经的漠视， 轻轻提到圣经的永恒世界性 permanent relevance， 很快就带着读者注意到圣经里不同的文体，这个是很危险的做法。这种当代的作者告诉我们呢，圣经是一本需要被我们去解释的一本的书，不再强调圣经神所漠视的。他们并不相信我们应该借着研究圣经去发现真理，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相信命题式的启示，他们并不相信教义式的启示，有意无意的反对圣经里面有一套稳定的教义。 R.C. Sproul、 John Stott 等等都写了一些容易懂的解经原则的书，更新传道会出版的明白神的话等等， A.M. Stiff 是代表上一代英国作者的属灵遗产。近年来比较保守的神学改革中的神学家呢，写了一些释经学的书，其中一本呢 Let the Reader Understand 最新出版了中文版正义解经，那这本呢是比前面提到那些呢更加的 up to date， 特别呢正义 解经 Let the Reader Understand 呢，前面30页告诉我们最近语言学对释经学的挑战和回应，所以这本书是非常 up to date 的，威米斯的圣经教授写的 Dan McCartney。 第12页圣经词典，我认为呢，除了圣经以外，假如你只能够买一本圣经，另外再买一本呢，什么都不买的话，我会说买圣经新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 First Edition， 中文版比较昂贵，在美国零售价大概$155，但是你可以考虑买 CD-ROM Version。当你准备小组查经或者主日学或者讲章的时候呢，研读完圣经文之后，可以查考经文里面出现又在圣经新词典里面找到的教义性的文章，这是这本词典所有的，很多词典没有的。我列出一些教义性的，它是这本词典里面有的文章。圣经新词典在前面所列出的所有的作者，下列的一些作者都在神学和圣经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譬如说 Leon Morris 写了 Atonement 第13页， R.A. France J.I. Packer 写了 Inspiration 圣经的末世这篇文章，F.F. Bruce 也是这本词典里面有写文章， Donald Guthrie 多年来是 London Bible College 的 Dean，John Murray 也有他的文章在这本词典， Task 写了好些的 commentaries， 注释 J.A. Mochel 也是写了很多的 commentaries， E.J. Young Herman Riddlebaugh J. Barton Payne 等等。第14页我就不读下去了哦，第14页要读 J.D. Douglas 多年来住在新加坡的，后来回去苏格兰退休了，他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当时比较保守的神学院用英文来教书的。圣经新词典这本两本的词典好像一台的筵席，又像自助餐厅，让你品尝当代神学大师的杰作。不过偶尔也会遇见一些作者在当代圣经批判理论低头的，譬如说摩西五经是被掳之后才写成的，读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当我开神学导论这一课的时候呢，我往往都指定学生要细读圣经新词典下面这十篇八篇的文章，知识、智慧、信心、顺服、权威、启示、圣经、末世和约，还有预定、耶稣基督等等。就算越是简单，譬如说神、爱、God、Love 那些字，你去查一查呢，你就会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最基本的字，神、耶稣基督、爱、救恩、家庭、教育，你都可以去查的这本呢 不光是人名地名，它会给你对圣经一些的教导的归纳。15页英文世界里呢，圣经新词典已经出版过第一、第二、第三版，第二版比第一版新派，第三版比第二版新派，所以最好是买一本New Bible Dictionary 1960-62年出版的，这个要去 Amazon 那里去找一本旧的15页主题汇编， 多年来，信徒们喜欢用串珠圣经，但是很多时候呢，串珠的经文呢是不相关的，让信徒有点随意的把一些经文呢串起来来解释。最近在福音派圈子里出版一本非常独特的参考书，原来第一版叫做 The Topical Analysis of the Bible， 目前叫做 Baker's Topical Guide to the Bible。那这本的主编是 Wheaton College 资深的神学教授、教务主任 Walter Elwell。这本书很宝贵，为什么呢？因为看上来好像与经文汇编 Concordance 一样，但是它的排法不是 ABC 这样排的，是用系统神学的主题来排，譬如说启示、神论、人论、基督论等等。譬如说神的属性，它就有六七十页，经文都打出来的，中文的。所以很有用，这本很有主题汇析圣经。下面是圣经中览与圣经入门，第十六页。圣经的主要内容是永恒的神、宇宙我不读这些了哈，这些你们自己慢慢去读我们跳到下面十六页最下面三行。假如你是在查经，真的严谨查经起步的，你就应该用一些信仰保守的、可靠的圣经的导论来帮助你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其中一本可靠的圣经，假如你找到一本可靠的 Bible Survey， 就能够帮助你掌握每一卷书的主要内容。你用这 Survey 之前呢，你应该已经懂得好好用一本 Study Bible， 采用那些 Survey。 十七页，新约中览方面，多年来最可靠的是 Merrill Tenney 新约中览，不太难读的。旧约中览方面有两本，一本呢是旧约概论种子出版社另外一本呢是 E.J. Young 的旧约导论旧约概论比较容易用，很多资料很多图画E.J. Young 那本旧约导论呢就给你的信仰打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两本都好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法。第十八页，最近几年的威敏斯特神学院的两位教授继承杨以德的精神，出版了二十一世纪旧约导论，值得参考不过呢，还是以杨以德那本做正统的标准才对。中文翻译二十一世纪旧约导论，这本新的导论的作者包括我的希伯来文老师 Raymond Dillard，就代表着威敏斯特神学院在旧约研究的信仰的让步，导致神学院在2000年代让一位叫做 Peter Enns 教授离开所以21世纪的旧约导论这本呢是已经很开放的，有一点妥协，所以呢台北的校园团契出版社会出版，因为他们是喜欢出版一些比较新派的书的，自从1985年之后。有别于华神跟改革中，校园出版的书1985之后我全部都怀疑，除非有特别好的我会注意，有些很好的譬如说圣经信息系列那个注释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的。另外以色列民族史中览是一本 很容易读的旧约历史教科书，是一位浸信会的神学教授写的，很容易用的。华神呢也把它翻成中文，还有一本还有一本学习指南 Study Guide 跟着的。华人创作的新旧约的成年圣经教科书今年呢有很多的努力，成果也不少自己可以去询问。好十九页，在华人创作的圣经研究书籍中，好些不幸的染上了最新的圣经批判理论，譬如说恩怨情仇论旧约那本呢就说创世纪的主题不是讲上帝创造天地，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历史，先知并不是未卜先知等等，结果让读者怀疑是否所有以前所听过所领受都是错误的呢。有些作者呢，这个不是圣经，这个是神学范围的，称以前福音派的信仰就是坏鬼歪拐了粤语歪拐就是烂掉不能吃的，就 好像是多破坏少建设，所以呢，读者买书的时候必须要谨慎阅读这类的书籍，应该常常求圣灵的光照，好叫你信仰不走歪。我的立场是，起步研经的信徒最好找一本保守的作者，譬如说杨以德或者 Archer 的旧约概论，旧约概论就是导论，当然那本新约中览。圣经手册方面呢，包括圣经词典和圣经中览一些的背景资料，譬如说正主的圣经手册都给你很多的一些背景的资料。那下面呢，关于圣经注释呢，我就不能够详细去读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范围。不过呢，我会指出我指出一点呢，在第22页下面 ,22 下，改革中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自制珠玑系列的容易读的注释书，包括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跟希伯来书，另外字里行间、创世纪还有罗马书啊。最下面，台湾的校园出版社为环教做了一件好事，就出版了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and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啊，都很有帮助。不过最近写的部分偶尔会包括批判的理论，譬如说摩西五经是被掳之后才写，这种的句子偶尔会出现。23页下半，我个人喜欢用的新约注释是 William Hendrickson 跟 Simon Kistemaker 合著的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目前要加个 Baker 这个字 B-A-K-E-R Bake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啊，有电子版可以买，没有学术味道，对传道人平信徒都很合适，因为他把学术的材料放在后面啊，每一章每个就圣经的每一个 chapter 的后面，所以你读起来呢啊，没有学术味道，而且非常是应用性的。好了，后面呢就讲到圣经神学，其实我们这次的课程里面是讲圣经神学的，我也不去读它了这样子呢23 24 25你们就自己去读。刚才呢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是要解释一下加尔文，那加尔文呢要讲的话呢我已经在人生第五次在讲解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我只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第一，你假如认为加尔文是教导预定论的，这么多呢？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加尔文预定论呢？就表示你不懂加尔文，或者说你听了一些不懂加尔文的教授们告诉你，加尔文是讲预定论的，马丁路德是讲因信称义的。那我给你几句话去思考哈。你只要听我网上那个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应该第一课就第二课就介绍加尔文的。第一，加尔文是一位牧者，所以他写神学的时候呢，一方面想到整本的圣经，第二他想到教会具体的软弱、需要、犯罪的情况等等的。Okay? 他是牧者。第二，加尔文是一位解经家，加尔文写的圣经注释有这么多，22本，还没有算他的讲章呢，也是按照书卷排的。他的基督教要义这么多，与圣经一样那么厚，1400页，注释写了22本。所以呢，我们公道一点说加尔文是一个解经家，不过他当然是通了系统神学以后才写圣经注释的。他是牧者，以教会为念的，他是解经家。第三，他是一位圣约神学家或者是圣经神学家，不过呢他一般不会把这个约这个字挂在嘴边，常常用就是了但是他约的每一个元素他都在讲，只不过当时在他的年代呢没有把这个约这个概念串联起来给你看，事实上都在的。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第一版的时候，第一版很薄的哈，很短的，后来越写越长，就是修订到最后1559年的那个版本呢，就是1400页的。当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第一版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写这本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这个书名什么意思？ Institute 就是导引 Guide， Religion 呢不是宗教，是敬虔， 基督徒进前的指导，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写这本书呢？他说呢，我要帮助读圣经的人呢，给他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该问一些什么问题，当然也不该问一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简单的勾画出第一版比较饱满，圣经啊，神、人、罪、基督等等，就是说呢，我们该问的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人是怎么一个人，后来犯罪情况怎么样，什么叫做罪，耶稣基督是谁，他来世上做什么的啊？圣灵如何施行救赎啊？教会在神的眼光中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就是应该问这些问题吗？所以系统神学就是教我们如何读圣经，改变生命的查经啊，不要被那些圣经教授洗脑说你只是读圣经读原文就好了，你不要碰系统神学，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历代的先贤先生都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智慧，我们是要参考的。刚才很快的走过这一份的书单呢，各位没有那么难开始去用，你就先去用新一本研读版，参考研经日课，最多买一套圣经新词典，李正群老师他以前说对学生说，每天你就把它放在 coffee table 茶几，哎，今天来看一张，明天也看一张，看杂志一样，你就会对圣经很多的概念，你就会立体化，站起来了，爱是什么？信望爱，你查查就最基本的是耶稣基督神，哇，原来这么多东西我不知道的。关于爱，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旧约讲到新约， okay? 所以你从新一本研读版、圣经新词典，然后用研经日课来帮助你去查考这些经文，最多买一本新约中览、旧约概论，够你查经两三年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课程你可以听了，但是关于查经方面呢，其实呢，各位在活在2010年代的你们呢，比我们在1960年代、70年代读圣经的幸福的多了，但是又很混乱，因为很多神学教授呢，他们的信仰已经偏差了。在我们今天的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差不多没有一间福音派的、超宗派的神学院是免疫的，都染上这些批判的解经理论，所以自己 要很小心。我已经把一些上一代的比较扎实的、保守的书介绍给各位。好，现在我们做一件事情，先安静三分钟，你把这两次的讲义，不包括书目，也你可以包括书目，这两份的讲义你去翻一翻，翻两分钟，你想一想这两个周末学到哪些的重点，你抽出八个重点 8 points that you have learned， 不论是新的或者重新温习旧的，你就找出 8 points， 好吗？学到什么？